兄姊妹平安。不知道大家近日看新闻的时候呢，会留意什么的消息呢？近日呢都是有很多关于教宗选举的消息可能都因为早排有一套戏，也都是在这段的日子都是在不同的网上的媒体呢，其实都有一些的消息，所以呢都会留意得比较多一点。而因為在去年呢，我自己有機會是參加喺不之旅的時候呢，真的去到梵蒂岡的裡面呢，是親自見到教宗，所以呢都多了一份的親切感，特別呢都是這段的日子呢都會多一些的關心。所以在網上看到一些不同的消息，或者一些不同的懷念他的貼文的時候呢，都會留意一下。其中一個的貼文呢是講到在教宗他給青年的十句說話，其中有一句的說話是他在2024年一個世界青年節文告的時候他說的。他就是這樣說，他說解決疲倦的辦法不是停下腳步休息，而是重新出發，去成為懷著希望的朝聖者。教宗去懇切邀請一班的年輕人要在希望當中行走。我相信正正都是回應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現在的時代裡面，很多時候去前行，但是卻是不是那麼容易有希望，並且呢都充滿著好像整體都是有一份很疲乏、很乏力的一種的感覺。所以呢當時的教宗對青少年人發出了這句的說話，這個的邀請。朝聖者的意思就是向著上帝去前行的人，這些人他隨著人的成長和成熟，會在這個朝聖的路上更加的親近上帝，和會似上帝。如果作為一個的門徒，無論你是否年輕人，如果能夠懷著希望行在這個朝向上帝的路程上，我相信都是相當的理想，也都可能是我們很多門徒的心願。不過在這個朝聖的路上，我們會覺得疲倦，也都是一件很真實的一個的經驗。我們走路走得多，其實都會累，現在我們每次回上來崇拜要走樓梯，可能我們都會覺得累。我們身體覺得疲倦，可能最大不了休息之後，等體力恢復，我們就可以再起身再走。但我們如果心靈覺得疲倦，就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恢復。如果有些事情我們經過長時間用了很多心機，或者再用很多心機，我們都預計沒有什麼結果的時候，或者沒有什麼改變，可能個心情或者個感受更加會覺得氣餒。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秘密，我在很多年前學過 Bass 的，但在學的過程裡面都是相當的不容易，練了很多次，我覺得進展很緩慢，當然我也不是算很勤力，跟著手指又痛，跟著那些弦又令到手指很不舒服，於是沒什麼心機就放棄了。雖然現在我看到人彈 Bass 我都很羨慕，我都很希望你有機會。我不知道作為門徒怎樣可以帶著希望去朝聖，怎樣可以在疲倦之後可以重新出發。今天約翰福音的經文就記載了七位的門徒見到復活主之後的一段很重要的經歷。如果大家有留意剛才的那段經文，一開始的第一句，他就說是這些事以後。究竟這些事是什麼事呢？這些事就是記載在約翰福音二十章裡面所發生過的事情。約翰福音的二十章是記載耶穌復活的第一天，當時有婦女瑪利亞去到耶穌的墳前，以為耶穌的屍體被偷走，所以他帶著那份的傷心。但是這個瑪利亞後來因為耶穌叫他的名字，於是他就再勇敢的向門徒作見證，跟門徒說他已經見到主。在那一天，也都有一班的門徒是因為怕猶太人 而躲在了在门后面，但是这班的门徒也都见到复活的主在他们的当中临在和显现，更加在当时主耶稣差遣他们和要他们领受圣灵。在前一章也都记载着，在这个晚上当时不在场的多马在过了八日之后亦都见到有钉痕的主，而愿意宣认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上帝。就是经历了这些事情，令到一切看起上来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但是书卷约翰福音又不是停在这里，不是停在第二十章，还有二十一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一章。这一章记下来的就令到的事情好像变得不圆满了。我们再看下去门徒的结果，他们没有好像预期一样成为带着希望的一班朝圣者，热心去传讲复活的主耶稣，反而跟随主的其中一位就是他们的大哥彼得，他建议去打鱼。整段的记载二十一章好像来得有点反高潮，但是整段的经文却是在我们门徒的生命里头是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在当中我看见几个的重要，几个的意义都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一样，在整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去知道，信耶稣在我们的人生的里头不是一个童话的故事，它不会发展得很完美。门徒不是在一个童话世界当中生活去信耶稣以致变得完美无瑕，反而门徒是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的里面，它需要面对实存的问题。所以一班的门徒纵使去见到复活的主，它接受差遣亦都领受圣灵，但是在它们未有一个新的方向，未知道应该继续点前行的时候，他们都仍然要生活，仍然要过他们的每一日，所以他们回到自己的岗位当中。彼得原先是打鱼的，他很自然就回去打鱼，很合理的一个的发展。好像我们或者我当时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的同学不是每个读完神学都必然会做传道人，会在教会服侍。我啲读神学的同学，他读完书之后其实回到他以前的工作岗位，有一些继续教书，有一些继续回去原先的工作。所以我们经历了主之后，好像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里面，回到原本的当中，其实我们不需要太介意这个很现实的事情。但是要留意的，我们不要以为经历了一些事情回去原先的工作岗位就好像打回原形，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读完神学好像没有读过一样，不会的。我们经历过每一个的事情，在上主的里面和上主每一个的相遇，其实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的学习，会令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些不同。上帝亦都唔会放过喺我哋生命当中任何一个嘅经历，与其话唔放过我哋，亦都可以讲话唔放弃我哋啊！好似彼得去翻去打鱼，但系耶稣会去到去打鱼嘅地方，再一次显现喺佢嘅当中，喺佢嘅面前。佢喺彼得嘅面前再一次确认同埋接纳呢一位门徒。这个域彼得对他那份的爱，主耶稣就是这样出现在我们现实的世界里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怀疑自己会不会生活得太现实，跟我们的信仰好像很有距离，或者很不同，但原来耶稣是出现在我们现实的里面，不是在一个童话世界里面出现的一个的主。这个是第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样，一个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信耶稣除了不是一个童话之外， 其實我哋信耶穌亦都唔需要成為一個嘅童話嚇。童話世界有佢自己嘅格局，有佢嘅格式，通常會帶嚟一個大團圓嘅結局，會俾我哋咧一個好美好、好美麗嗰個嘅想像啊。好似我哋讀書咧，有時會讀到一啲嘅範文，有一定嘅格式，有起承轉合，最後一個嘅結局。書信亦都咧有佢自己嘅格局嚇，有上款，有下款，有問安，有內容，有結尾啊。但我哋嘅人生咧，唔係呢一個嘅範本，亦都唔係一個嘅格式。我哋信耶穌嘅生命，亦都唔係一種特定嘅格局。我哋每個人同上主嘅經歷咧，都係好獨特。我信耶穌嘅經過，去到我蒙上主呼召去入讀神學，去做傳道人，同我其他嘅同工可以好唔同。同道 Sir 都好唔同啊，雖然我哋兩個都姓道噶，但我哋嘅經歷咧都好唔一樣。彼得起初被上主呼召，根據約翰福音嘅記載，係由弟弟安德烈引薦去認識主。之後佢見證過耶穌行五餅二魚嘅神蹟，佢經歷過耶穌為佢洗腳，同樣佢三次唔認主。最後在這段的記載裡面，他被上主再一次接納和肯定。主耶穌是按住彼得一個很獨特的性情，他很獨特的一個的人物，去對彼得作出呼召和作出差遣。是因為彼得曾經三次不認他，以至今天他再一次出現在他面前，三次的去問彼得是不是愛我。这个是彼得一个很独特的经历，我们不需要好像很羡慕彼得有一个这么个人的经历，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和上主一个很独特的经历。我们也不需要去期望好像成为别人一样，好像他这样就好了，我们都不需要这样羡慕，因为上主对我们每个人那种的呼召都是独特的。我哋冇獨特嘅格，我哋冇一個好設定嘅格式，冇一個好設定嘅範本。但我哋需要尋求喺我哋個人生命嘅裏頭，點樣去同上主相遇？點樣去接受上主嘅呼召？點樣去經歷上主喺我哋生命裏面呢份嘅差遣？信耶穌唔係童話，信耶穌亦都唔需要係一個嘅童話。我哋當知道我哋每個人同耶穌嗰個經歷唔同嘅時候，我哋能夠信耶穌，亦都唔再係一個嘅童話。正正係因為主耶穌喺我哋真實嘅世界當中出現同埋臨在，佢按照我哋真實嘅本相去尋找同埋呼召我哋，以致我哋可以知道，作為門徒，除咗冇一個特定嘅格式，亦都唔會有一個特定嘅成長路徑。我哋將來點走，我哋將來點樣行，點樣成長，點樣去回應神俾我哋嘅呼召，點樣去活出佢嘅差遣，我哋都可以好唔同。好似咧冇乜把握，好似咧冇乜揸拿嚇，即係究竟係點㗎？係咪佢係咁，我就一定會係咁啊？唔一定，但係有一樣可以肯定嘅。就是當我們願意回應上主的邀請去跟從主的時候，上主就是每一次這樣出現在我們生命的裡頭。門徒最基本的定義就是主耶穌的學生，跟著主去學習，學祂的樣式，學祂的榜樣。門徒作為一個朝聖者，希望似上帝，似上帝的形象是怎样的？似上帝的行为是怎样的？可能在我们的表现里面都会有不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跟从主的时候，我们觉得困难或者我们觉得挑战和挣扎的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里面去寻求祂，上主就答应继续的去带着我们行在这个朝圣的路上。不是在于我们行得快行得慢，亦都唔在於喺個過程裏面，我哋行得好似好成功或者好失敗，更加唔在於喺行呢個朝聖嘅路上邊， 我们好像得着了什么，或者失去了什么。重要的是在整个朝圣的路程上，我们一直的是紧贴这位的主，一直的去追随住这位的主。彼得森牧师曾经形容每一位门徒要是在复活的基督里面得着一份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其实是一个不断悔改和跟从的一个的生命。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回转，要改变方向，从我们现在有的思想、处事方式、为人态度当中转变过来。可能是放低一些现在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令到我们觉得混乱，令到我们觉得很躁狂的一些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放低的是自我中心，我们要对我们的自我，对我们一些坏的习惯或者固有的思想去说不。但我们经历复活主的生命，不是只是停在说不的一个的阶段。我们除了要离开自我中心，我们更加是要走向这位主耶稣，贴近耶稣的心。我们行事为人是要贴近这位主，信服这位主。我们要对主去说事。我们在大斋期间，复活节之前是一段大斋期的经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操练如何去放低我们一些坏的习惯，就好像我们要去经历那份的悔改，学习说不。但是经历复活之后，可能正正我们就要专注如何去操练向主说事，如何去学习主耶稣他的行事为人，如何在生活的里头去操练，以致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越发去似主的样式。不知道大家想起圣灵的果子那九个面向的时候，有哪一样东西你会做得好一点，或者有哪一样东西你会想做得更好的呢？我记得刚刚在门徒结业营的里面，我那班的门徒都去分享，在有一课都是讲圣灵的果子，都是讲我们有哪一样东西其实可以再贴近上主多一点。如果我们讲紧我们现在进入复活期，已经跟复活主相遇之后，我们要对主说事，在圣灵果子的哪一个面貌，我们可以立志在来临这段的日子去操练，越发的去似这位的主，以致更加去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呢？在来到这里，我去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有一本书，就是这一本。这本书叫做《结果子的生命》，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去培养圣灵的果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里面有一些很实际的建议。它是分了不同的章数，不同的 chapter， 在里面正正就是针对现在社会里面一些现象，并且在这些现象的里面如何去鼓励基督徒在群体的里面去培养圣灵的果子。其中有一课他说，他说在一个提倡市场交易的关系里面要培养仁爱。他说我们现在世界人和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是一种交易的关系。什么意思呢？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或者我想你对我好，那我自然就会对你好，是一种交易的关系。我给好处你，希望你可以给点好处我，我帮你可能期望有一天你帮我。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可能是一种这样的关系，但这种的关系不是在主的里面一份的关系，在主里面的关系是一种仁爱的关系。在圣经里面，他以好撒玛利亚人这段的记载去提基督徒的群体如何去培养仁爱。在群体里面有一些有需要的人，他没有能力给好处理，因为他在群体当中可能都是一个弱势的人，他可能只是能够在那段时间接受帮助。 成为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对这些的肢体去作出帮助，作出陪伴，作出照顾。不知道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在你认识的圈子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正正在这段时间需要一些帮助，需要一些陪伴，需要一些照顾。我们会不会就是立志在这段的日子，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成为他的陪伴，透过这种的操练，向主耶稣说事，培养出一种仁爱的性情。慢慢我们就建立出在上主的里面不同的果子，这些果子帮助我们在朝圣的路上更加似主。作为上主的门徒，是一位在世界里面的朝圣者，我们需要在复活的基督当中说不，但是之后要说是。这个是让我们能够怀住盼望继续向前行一个的操练。这个不是一个的童话，我们不会脱离现实，它也不是一个童话，没有特定的格式，但它期望我们就是每一天紧紧地去跟随主，以致在上主的当中去得着那份的恩典，得着那份的力量，在朝圣的路上边和我们的同伴继续地向前行。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一同在这个朝圣的路上边前行，继续地向主说事，向世界说不。阿们。
多謝杜牧師的證道。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的信仰又是怎樣的呢？在大家心裏面是什麼形象呈現？